我们来看成人主日学，你们说我是谁哈？我们看第一讲，基督的宣告。如果让你去向别人介绍基督是谁，你怎么去介绍呢？我想每个人都能够进行一些意见的表达。我想从一个故事开始。有一位很著名的神学教授，他就应邀在一个大型的神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很多的这些教员们都穿着礼服，对这位教授深陷众望，想听一听他这些年或者近期在基督论上有没有最新的研究。那这个神学教授走上台，他就开始背诵圣经耶稣的这个称号。他的称号有哪些？他就说基督、主、拉比、人子、神的儿子、大卫的后裔、犹大的狮子、沙伦的玫瑰、明亮的晨星、阿拉法和俄梅嘎、道、中保、父的独生子、无瑕疵的羔羊。他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背诵完了圣经所给的耶稣基督所有的称号。那为什么这位教授他要把耶稣基督从新旧的所有的称号一个一个的进行把它背诵出来呢？这个就是基督论最有分量的内容，而每一个称号都揭示了耶稣基督身份的一部分的真理，也蕴含了耶稣基督他行动的意义。我们今天所接受的基督很多时候是一个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我们若要得救，或者若要更多的认识基督，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真实的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因为一个假的基督是救不了人的。如果你认为圣经的基督不能救人，那么你要知道那个虚假的、假冒的、空洞的基督更不能够救人。因此基督徒无论是得救还是得救之后的成圣，永远是需要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真正的基督。可是基督在教会历史当中不断的被批判，或者带着偏见被人所对待，甚至在神学或者解经的领域当中也常常是头号所修改的对象。这些修改是基于人的错误的偏见，但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位真正圣经所启示的基督。那如何才能更好的认识基督？就要透过圣经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称谓，因为每一个称谓都在揭示某一项真理。可是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称谓从圣经全部找出来，又进行每个意义的去解释呢？我想很少。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下功夫做一个研究啊，你可以写本书出来啊。就是圣经当中有多少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称号，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比如说人子，比如说基督，比如说道， 比如说我是光，这些每一个称号都有它意义的赋予，在启示某一项真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非常的贫瘠，或者是比较空洞，而这个空洞的基督是没有办法去救人的。你说我不太能够理解，因为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他对基督的认识并不够充分。但你知道吗？那个强盗对基督认识的充分性，超过了当时在十字架下面几乎所有的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相信基督能带来乐园，他相信能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而他透过的不是一个健全的自由的人所看见的，他是透过一个垂死的不能救自己人，被别人讽刺嘲笑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耶稣，他讲出那句话来。他的基督的认识绝对不是贫瘠的，是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当然他不如我们，我们比他认识更多，没有圣经，但是他绝对不贫瘠。那么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在福音书啊记载下了耶稣的许多事，记载这些事的目的啊，是为了什么？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也说，认识你独一的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两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你要按圣经所启示的认识基督，你才能够拥有生命。如果你认识基督是一个被篡改、被稀释，或者是一个空洞的名字，没有任何赋予的真理的意义，那这样的一个基督是不能够救人的。我们都一致认同，一个相信假基督的人，他也同样能够欢呼，而且有绝对的表现化来体现一种假宗教的热情和狂热，就是迎接耶稣进城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其实他们所想的是这位王马上就来了，马上就要起义了，我们的这个被欺压的生活、被殖民的生活要结束了，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构建，所以他们足够狂热，他们足够热心，他们足够热情，可是他们里面却没有信耶稣是旧约所启示的基督。他们所想的也是大卫的子孙，他们想的大卫的子孙是骑着高头大马推翻罗马的政府，而不是那位耶稣基督到来以受死的方式来洁净人的罪，把那些被囚的进行释放，让他们得以自由。他们想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后来在约翰福音，约翰也说，没有上帝儿子就没有生命。其实不论这个基督徒他的品格行为多么的敬虔，多么的努力，只要他对基督没有兴趣，他是往灭亡的方向发展，他是往永死的方向开快车，而他不是向基督、向天堂的方向前进。所以耶稣是谁是我们所关注的。如果不知道耶稣是谁，可能是一种缺乏，也可能始终对基督从来不感兴趣。但是耶稣很感兴趣，我们是否认识他，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耶稣很在乎门徒到底认不认识他，所以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耶稣也很在乎我们是否认识他。而在所有的基督论的内容当中，所有的著作里面几乎都会出现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很在乎我们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如果完全了解基督，那是美事。如果对基督了解有偏差或者有误解，这个危害是巨大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回答耶稣基督是谁，这肯定是大的利好啊，大的利好。所以今天我想说，耶稣是谁，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很多神学家都在讲解，都在研究，到现在还没有穷尽。它又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连一个小孩子都能明白，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这个问题既简单，任何人都能明白，既复杂，神学家们不断的去教导，不断的去批判那些新兴的攻击基督论错误的学说。但是我们还要说，我们还是很关心我们自己到底认不认识基督，基督到底是谁。你说感谢主，我已经知道了。我想问你，知道基督为什么为你受难吗？啊，为我的罪啊，一句话摆平所有。但是你知道约翰派国写过一本书，那本书并不厚啊，是不但是巨著，是个小册子，大概有150页左右。它的标题是耶稣受难的50个理由。你能找多少个理由出来？就算现在你不翻圣经，想出10个理由就不错了啊。如果你能想出10个理由，我送你一本书。就是耶稣是现在张口就来10个理由，你应该想不很难想到啊。他通过圣经找到耶稣受难的50个理由。那么耶稣是谁，你能有多少回答呢？我们来听众使徒的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使徒约翰他这样表达，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保罗在哥罗西书1:15说，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来形容耶稣。后来他在提摩太前书2:5这么说，他也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作者说，耶稣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在2:14说，也取了血肉之体。那使徒多马他怎么说？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在约翰福音20:28，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在6:5称耶稣是谁呢？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在5:2，他也称大君王为羡慕他的耶和华之仆人。到了以赛亚书6:5，以赛亚书讲出一个令我们感到很惊叹的称谓，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说仅此而已吗？还有很多。那么耶稣基督他也按这个模式宣告过自己是谁，而这些宣告就收录在约翰福音里面。我相信你听过约翰福音有7个我是，对吧？谁能回答一下有哪7个我是？你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3个了吗？那是一个哈。你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5:5说我是葡萄树。其实不是7个，是8个，还有一个，那个也是耶稣讲的。你是否记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谁呀？这个宣告是隐藏的。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就有了我，它不能够凸显那种的永存性，但是在其他译本的翻译或者英文译本的翻译能够凸显那种永恒性。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是，没有亚伯拉罕之先我永在。谈到我永在，你会想到哪一位呢？你会想到 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新译本的翻译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但这个我已经存在，我倒认为没有李振中翻译的更好，我永在啊。其实在英文的译本当中最后那个是 I am， 而用这个表达的是谁？是耶和华对摩西所讲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他们为什么用石头打死耶稣？因为耶稣用了 I am， 我是，我就是，我是，我永是。所以耶稣声称自己是耶和华，因此要拿石头打死耶稣。这是约翰福音里面隐藏的第八个我是啊，但一般都是说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但是这个我是比较隐藏的一位。那么在其他的经文，比如马太福音23章11节，耶稣被称为先知；在马可福音1章26节，那里被称为老师；那么在马太福音9章27节，被称为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12章18节，耶稣被称为仆人；马太福音12章18节，被称为人子；马太福音10章30节，被称为主；约翰福音1章36节，被称为神的羔羊。那么在马太福音1章23节，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3章17节，被称为我的爱子；约翰福音6章69节，被称为神的圣者；约翰福音1章18节，被称为原始；在希伯来书5章和6章，被称为大祭司；在启示录1章18节，被称为那存活的；在罗马书11章26节，被称为救主；在启示录22章16节，被称为明亮的星；其中还被称为犹大的狮子。先知还有耶西的根。现在有多少了？至少有40-50以上了。其实不止如此，我们想要使用约翰所讲的话，耶稣的事如果都写下来，连世界都招不下。其实耶稣的名号到底有多少，我想世界的书都容不下。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耶稣的名号太多，而圣经所启示也很多，我们找到的不过是有限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所找到的，我们所引用的，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你把新旧约耶稣的名号都找出来，他有时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他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些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名号，我相信你能找到上百个。不过到现在，在中文的基督教的书籍里面，还没有一本能够把耶稣基督所有的名字都找出来然后进行注解的书。你说这个名字难道没有穷尽吗？他是一位永恒者，他的教导那么深奥，那么全面，他的救恩被称为长阔高深，何等能力浩大，被称为大爱，就是人的词汇是有限的，没有办法能够把耶稣基督救恩的奇妙表达出来。他的名字一定是多的不可胜数，他救恩的每一面都需要一个名字把它体现出来，那么一定在启示上是有限性的，他的名字肯定是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我想说，你说我已经认识了基督，但是我想说我没有办法更加丰富的认识我的主。我说你也应该明白，你对主的认识应该是比较贫瘠的，就是你对基督的认识是非常的稀少，或者你可以一种自意的态度说，我认识基督足够多。我可以保障的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读过清教徒的讲道集，你没有读过赖尔的关于基督的作品，你没有读过斯无真的讲道集的作品，我可以说你对基督的认识相当的贫瘠。你说我有圣经，但我要告诉你，好多传道人都有圣经，他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清教徒对基督论的探讨和讲道？ 因为那个丰富性不是一个人可以了解的。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长阔高深的爱呢？不是一个人，是和众圣徒一起了解。每个人了解都是有限的，所以一个有限的了解加上另一个有限的了解，也无法了解那个无限的基督。同样也是一个道理，你说我有一本圣经，对基督了解足够多了，我想不是，也不可能。你不读那些宝贵的作品，你对基督的了解永远是贫瘠的。你的生命当中有了裂痕，有了干渴的那个局面，不是饱足的。那么耶稣那么多的宣称，那么多的称谓，我能不能把它全部讲出来？我想很难。我们要找几个的名号来进行理解。那耶稣也被称为基督，我们会常说耶稣基督，会把它视为一个很平常的词汇。但是我想说，耶稣基督放在一起，它不是一个平常的。今天你可能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的主耶稣基督啊，很平常，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妙的。但是我想说，在初代教会的初期，这是一个惊人的联合，这是一个惊人的告白。因为犹太人始终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拒绝耶稣是旧约的那个弥赛亚。但是使徒们之后，他们就把耶稣和基督连在一起，成了耶稣基督的全名。可是今天耶稣基督这个全名可能慢慢也会遭到一些意义上的流失。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称号，可是在整个的新约当中使用基督这个称号是相当比较频繁的。基督在希腊文的意义当中是受膏者，那么如果在希伯来文的处境当中，基督被翻译为弥赛亚。我相信这个时间你应该明白了，旧约总是讲到弥赛亚，就是指弥赛亚就是基督呀。耶稣被称为弥赛亚，在初代教会的初期是惊人的，而且弥赛亚就是以色列长久等候的那位受膏者，他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而且在旧约里面，神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渐进性揭开了弥赛亚的工作的真理，而旧约关于弥赛亚的真理不是瞬间就启示和形成的，而是圣经渐渐的揭开。这个渐渐的揭开，用希伯来书的话说，多方多次的启示这一真理，就意味着弥赛亚这个词在旧约有一种意义，他是神的受膏者，他要承担一项很特殊的任务。因为在旧约，如果一个人要承担很重要的任务，需要被受膏，就是用那个脚倒上那个香膏留在这个人的头上，他被膏立之后，或者是先知，或者是祭司和君王，他要承担很重要的工作。而弥赛亚，我们在希腊文被称为受膏者，他就是基督，他要承担一份神圣的任务，来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使命。而这个主线后来比较集中在大卫的后裔身上，就是他的王位要永远坚立，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而他的后裔也就是那位弥赛亚，能够把仇敌踏在脚下，能够把那些被囚的对他们释放，还与他们自由。但是当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看法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很为流行，因为他们饱经战乱，他们又受罗马政府的殖民和欺压，他们在众恶之下怨声哀悼，他们希望弥赛亚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解救他们，使他们恢复那个大卫的那个王国的时期，让以色列的国可以独立，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实际上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并不是如此，他有另一个教导，被称为受苦的仆人。所以在旧约弥赛亚的另一个教导叫受苦的仆人，他要背负他百姓的罪孽，以替代性的方式为百姓而受死。我想这一个篇幅可以浓缩在以赛亚书53章，在那个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 他多经忧患，最终以受死的方式完成了救赎。那里描绘的米赛亚是一个被弃的、被人所藐视的仆人，他和那个荣耀的君王形成一个强烈性的对比。因此你会看到，一想到基督，你会想到旧约的米赛亚的观念，他是受膏者。而受膏一般在旧约就有三个职位，受膏就是先知和祭司、君王。所以基督这一称号就体现了将来他工作的方式要透过先知的职分、透过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来进行工作。上半年我读到一本书，是一个荷兰的一位神学家所写的，这本书的题目是基督在我里面工作。他是用基督的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来讲解我们如何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本书也并不厚，谈不上巨著，也是个很小的册子，大概有150页左右啊。你说小册子就150页吗？对，小册子一般就150页左右。那这本的书籍他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他透过三种职分如何使一个基督徒经历福音的过程。谈到经历性的福音，我们会了解说我已经懂得福音。其实经历性福音是说一个人要在福音里面感受罪的那种愁苦、悲痛和绝望，他要经历基督的可贵和救赎是要唯一的指望，他还要经历因为被救赎，他有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心，要回应他的上帝。这个就是那个经历性的福音。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这个福音的事实和体验，所以福音和他的距离仍然是108000里。那这本书就把基督的受膏的职分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啊，不可多得的一本基督工作的一类型的书。那还有一个称呼，耶稣被称为受苦的仆人。紧接其身上的内容，米赛亚有另一面，他就是那一个受苦的仆人。我想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代替性的救赎。在旧约没有任何一个篇幅能够像以赛亚在53章如此把基督代替性的牺牲那个观念表达得如此的清楚。虽然大卫的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君王要来，但那个君王不是荣耀的来，而是以受苦受死的方式来到世上实行拯救、实行救赎。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的奴役之下、从魔鬼的统治之下、从上帝公义的愤怒之下拯救出来。那位全能的上帝被称为受苦的仆人，他要受苦的方式不是因为自己的某种的原因而受苦，而因为他百姓的罪而受苦以至于受死。所以当你每一次读到以赛亚书，你看到的几乎都是苦难，几乎都是我们认为如此尊贵的救主怎么会受这样的苦。其实如果不受这个苦，是无法带来救赎性的可能性。那个经文的表述是这样写的，他承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人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后来还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后来又说，他看到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你看53章，没有一处经文在描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享受人的尊荣和欢迎的，他没有任何减少内容，反而充分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难的事实，好像亲眼可以看见。就是你暂时不读福音书，你读到以赛亚书53章，就能够看到将要来的米赛亚那个受苦的仆人受的苦是何其的多，所有被拣选罪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 耶稣所遭遇的不是因为他自身而受苦，而因为他要为一群该死的罪人、该受苦的罪人而成了受苦的中心和受苦的替代者。而四福音又更好的上面展示了五四三章那个预言的预告，就是有一个人要来把他的百姓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而四福音就完全展现了耶稣从生下来多经忧患，长受苦难，最后被送到十字架上面。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有没有荣耀？是有荣耀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弥赛的观念和受苦的仆人紧紧的结合在一起，里面有荣耀的一面，还有受苦的一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启示录使徒约翰所见的异象当中有一个场景，那个场景结合了受苦的仆人和那位荣耀的君王的场景。那么约翰他就看到那个场景，听到天使呼喊说，有谁配拿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啊，结果没有人能够配得上这项任务。那约翰就抑不住情感，就有了哭泣，因为没有人配展开观看的书卷，我就大哭。但是有一个长老就安慰约翰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七印。然后你看这个宣告就改变了约翰他当时的那种氛围。他是一个绝望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书卷。可是当长老宣告完之后，那么约翰就变得比较激动，有了盼望，因为他看到那个凯旋的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这是一个反转，反转的故事才有意思。看什么电影有意思？反转的电影，对吧？人生什么人生才有意思？人生有大的反转才有意思，大起大落才有意思。你说我宁愿平平淡淡，我也不想有人生大的反转。其实只有反转的人生才有意思啊！以后对儿子对孙子讲话的时候才有资格啊！你说我，你爷爷我一生平平淡淡啊！你说你爷爷我如何受苦，如何经历上帝，经历死的幽谷，就到了高处，我给你讲一讲，讲得理直气壮。我们看到这种反转给约翰带来了一种的盼望，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场景，就是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坐在那个宝座上，但是经文是说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被杀的羔羊配得尊荣、荣耀和颂赞。你看在这里哈，把狮子和羔羊结合到一起，把那个荣耀的君王和受苦的仆人放到一个人身上，那个仆人正是掌权的君王，那个君王以受苦的方式来拯救罪人，最终在荣耀的宝座上来享受他荣耀的敬拜。历史上有一位神学家把这段经文作为他的讲章，目前为止绝无仅有啊，就是爱德华兹。他那个讲章题目叫《耶稣基督的优美》，他就解释了约翰所看到的场景。所以他的讲题是基督同一时候同一作为，表现自己为狮子为羔羊，他落在残暴人的手中，如同羔羊，如同一只羔羊在吼叫的狮子掌中和口中，他诚然是一只被这狮子杀了的羔羊，同时他却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战胜了仇敌，毁灭了那吞噬者，正如参孙征服了那向他吼着狮子将他撕碎，容撕碎小羊一般。再者，当基督如同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时候他就对表现为狮子，用荣耀的力量毁灭他的仇敌。他最软弱的时候乃是他最强壮的时候，他受敌人侮辱最多的时候，也是使敌人最受窘迫的时候。这样在基督最后受难，将自己献给神时，他就把自己不同的优美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并表现出来。为什么神学家 是神学家，他就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一面。所以他在这篇讲章当中用了将近几十页的纸，得数十万的字，来表达基督同为君王，同为师子，来讲述基督受苦的场景，同时也是得胜的场景。讲到耶稣最我们看为最失败的那个死亡的时刻，又是基督最勇猛的时刻，斩断死亡的锁链，勇敢地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然后猛地踹开地狱的猛地斩断了地狱的锁链，使上帝的百姓终究可以获得自由。这种的解释给我们解开了圣经它更加精彩的一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所告诉我们那个受苦的人，他不仅受苦，他还是荣耀的君王，他是一个人有两面的体现。所以当你想到我的主是基督，他是那位荣耀的王，同时还是以赛亚所讲的受苦的仆人，他不仅可以救我们，他还能够替我们征服一切仇敌，统管我们。那么还有一个称谓是神的儿子。谈到神的儿子，我记不清是上个礼拜有人问我，神的儿子到底是一种什么观念。我们很容易用时间的先后来想象这个身份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新约当中有几处经文反复强调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此耶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是赋予了耶稣的称号，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去表达神儿子这个称谓，是要表明基督拥有神性的本质，来表达他具有先存儿子的身份。但他并没有时间的先后，因为永恒没有先后，永恒没有谁大谁小，永恒没有先生和后生，永远都是现在。所以父和子的关系永远是生的关系，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但我想说，这一个称谓在历史上引发了很多的论战。比如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亚流，后来被称为亚流主义，他就否认三位一体，他就主张说耶稣是受造物，他认为耶稣是首生的啊，是首生的。耶稣有一个起点，耶稣不像父那样先存，他把耶稣视为一个首先的受造物，而耶稣不是永恒的。耶稣的神性的先存性就受到了攻击，就把耶稣等同于和其他受造物一样的这个受造物，只是比其他受造物先存而已。这个是异端的思想。后来初代教会在尼西亚就召开了大会，对亚流主义的教义进行了回复，或者定它为异端。那么在信经当中有一句话叫耶稣是受生而非受造，神的儿子就有一个生的关系。这个生的关系在希腊语境当中通常是有一个起点，但是把这个起点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神和子这个生的关系是永恒中受生，他受生并非受造。所以信经给了这句话表达说耶稣受生单非受造，他的确是生的关系，这是我的爱子，神的独生子，有这么一个关系是永恒的。又强调说并非受造，来回应亚流主义对基督神性的先存性的降低。因此我们就看到这种关系的特别是需要一个界定的，而尼西亚这种界定不是为了符合理性，而是忠于圣经。你无法理解他是受生的而非受造，我们理性是想不明白的。谁无法理解谁怎么能够生下一位神呢？理解不了，不是要符合理性， 而是忠于圣经。因此你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以知道赐下他的独生子是一种多么大的舍下，是一种多么大的付出。这个救赎的价值是多么的大，圣经被称为重价。因此来说，神的儿子是要强调耶稣基督拥有神的本质，他拥有神性，他是先存的。我想说，每一个称谓不容我们每一个去解释，每一个称谓它都有它神学意义所赋予的真理。你可以去研究耶西的根，你可以研究犹大的狮子，你可以从创世纪第五十章的第四十九章可以看到犹大狮子的应许在救赎历史的发展，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的勇猛，你可以看到他对待他的百姓难道像狮子吗？不，他更像羔羊。所以每一个称谓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每一个称谓都有特别的神学意义。因此我想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我认识基督足够多，就连使徒保罗他都没有说他认识基督足够多，他只是告诉我们他认识基督比我们要多。他把基督视为至宝，他把万事来看作废土，他也告诉他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可想认识基督，不断的在基督丰富的里面去沉浸，去感受基督的荣耀和伟大。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了解基督了就有了一定的满足性，我们把基督一分为二，我们认为只要认识基督他是我的救主可以得救就视为满足。可是同时我们又忘记另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他是救主不代表我们真正真实的认识他。所以你认识一个人认识的越多这个裂痕就越大，那你认识主认识越多你越爱他，认识越少你越远离他。基督的知识在圣经的表达是无边无际，好像海洋，好像没有一个绳索可以测量基督他的无限和丰盛。因此秀来在以弗所书三十八节说，长阔高深的爱是过于人所能认识的。那么三章十节又说，在基督里有神百般的智慧。约翰就说，许多行的事若一一写下来世界都容不下，就意味着基督的丰富太多了，包括他救赎的奇妙，包括他每一个名号的意义，不是一个人可以完全认识，不是一个时代可以完全认识。所以你如果读过伟大的作品，他们都在告诉你我认识主还不够多，就意味着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过去，对基督的丰富性还没有认识到完全，还都在这个挖掘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算今世结束，基督的丰富也不一定让所有的人已经完全都认识到。路德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看到一些事是那蒙福的奥古斯丁没有看到的，那在我以后的人要看见我所没有看见的。你看这句话奇妙吗？这句话我想你能够理解这句话吗？路德说，蒙福的奥古斯丁有些事情没有看见，但我看见了。路德又说，那在我以后来的人要看见我没有看见的。或许你已经看见了路德所没有看见的，或许在你以后的人要看见你没有看见的。所以人对基督的认识就像发现新大陆，人向基督的认识永远是在大陆的边界和海的边界。当你到一个地方，你总发现自己在那个地方的边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中心。你在这个城市生活，济南有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对吧？你永远可能你一生都在济南， 也可能你一生都在济南的边缘活动，你没有进过济南的核心区。所以就连一个最优秀的人，我们看好自己的孩子，他们回来之后要告诉他们保持安静。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声称已经足够的认识主，因为永远都是在认识主的边缘上。不过基督徒总是犯了藐视基督的罪，就是以现有的知识为满足。但是先知警告我们说，你们弃绝知识，我也必弃绝你，你们忘记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其实使徒也告诉我们说，没有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句话是叫你们羞愧。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永远是少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你们还有人在真理的开端。那么后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只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对基督的认识永远停留在开端，以所拥有的知识为满足，或者对基督的知识从来不感兴趣。圣灵不断的感动充满引导我们去认识基督的知识，但是我们总是拒绝这个神圣的事物。所以你想想，你有多少时间拿来去研究基督的知识？你有多少时间拿来去用在基督之外的事上？但是对基督的考察和学习总是少得不得了，少得不得了。所以我想说，基督的名号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都停止去认识。你不知道耶稣的根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犹大的狮子怎么来的，你不知道神的羔羊最早出现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被称为明亮的星，你也不太知道耶稣为什么被称为那看不见之神的像。因为每一个称谓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神学的意义，所以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要小心和谨慎，不要对基督的知识的认识为满足。我们永远需要长进。有许多信主人，他很骄傲很满足，他得到一些粗糙的没有消化的观念，就开始自我膨胀，充满自欺，认为自己已经得到，已经明白，已经懂得了。其实连最好的基督徒都会犯这样的罪。你认为你得到了最高深的真理，对基督认识足够多，你就停止放下你的铲子，不再去挖掘。我们的责任是永远不停止对基督知识的挖掘。你什么时候熄了认识基督的灯，你什么时候就落在基督知识的贫瘠和无知里面。如果你对知识基督知识挖掘的越多，你对基督认识的也就越多。所以你会发现，你读到基督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解释，你的心中会产生欣喜若狂的感受，你会有一种感动，那种感动是从来所没有的。因为圣经上也有一些的圣徒，他们做过类似的表达。当腓力遇到基督的时候，他有一种狂喜；当门徒看到耶稣可以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很惊叹说这是神的儿子；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和基督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消息奔走相告，告诉自己城里的人；当多马进一步认识主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就意味着每一个不断认识基督的人，他永远处在神圣的那一个欣喜若狂的地步。那么今天耶稣的称谓没有办法一一去展开，但我想说，你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给耶稣起各种称谓。圣经有很多丰富的称谓，没有去挖掘。我们给基督很多称谓，或者你已经知道基督是谁，但你对基督的认识只不过是众多面的一面。那么你真的认识基督， 你应该去查考他的每一个宣告，他每一个宣告与你有什么意义，他每一个宣告有没有给你带来内心的欣喜若狂，有没有使你悔改，有没有使你感动，使你流泪，有没有使你极力去尊荣他，去回应他一切的命令。所以耶稣的宣告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的丰富足够多，他的知识足够丰富，足够荣耀，只不过我们停留在海边，不再往里去。你担心里面的水太深，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但是基督的知识它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它可以保障我们生命不再贫瘠，它可以保障我们不再骄傲无知傲慢，它可以保障我们与这个世界可以断开关系。问题是你能够知道基督几个称谓，你知道他的称谓和你有什么意义，你知道他每一个宣告对救赎你有什么特别的表达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想我们都应该悔改，因为对基督的认识是稀少的，甚至是极度的贫瘠。我们就是一个徒有其名认识基督的人。其实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默想基督的每一个称谓，他每一个称谓在圣经的救赎历史当中都是有渐进的发展，他每一个称谓展开的话给你带来的惊喜一定是惊人的。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丰富的认识基督，能够了解基督，就先了解他的称谓，每一个称谓都有丰富的神学的观念，可以让你重新看到基督他蕴藏的丰富和他的荣美。我们到这里，大家可以尝试着做一个作业，所以你从圣经里面能找到多少个关于耶稣基督的宣称？能找到多少个？如果你能找到50个，我想50个应该差不多了，我读了就有将近50个了。如果你能找到100个，找100个，你会发现你所认识的基督足够丰富。当然我还想要说，如果你对圣经非常不熟悉啊，非常不熟悉，哎，你找50个都很难啊，找50个都很难，但盼望你可以找一找，你可以了解一下每一个称谓在告诉你什么，在如何的见证基督。好，我们到这里来祷告。